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37讲。马可福音12章28至34节，生命记6章1至9节。离神国不远了。普杰西牧师，2012年8月5日。翻译王兆峰。又一次，伯切尔科牧师旅行途中在飞机上写他的讲道稿。一位邻座问他，你在干什么？伯切尔克回答说，我是传道人，正在准备这个礼拜天的讲道稿。对方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宗教呀。你若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就要怎样待人，宗教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。伯切尔克问那位，请问你是做什么的？那人说，他是大学教授，教天文学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天文学呀。满天满天小星星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天文学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里的那句爱人如己几乎家喻户晓，连不信的人都常常引用，就像上面那位教授所引主耶稣的，你若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就要怎样待人的黄金法则。假如我们不认识颁布这些诫命的神，不知道神说这话时的背景，就会以为宗教信仰也就是这些了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，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却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从11章末开始，大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西律党人、撒都该人轮番上阵，想方设法要抓住耶稣的把柄，好让罗马人处死他。现在一个文士来找耶稣，马可没有提到他有什么不良动机，他的态度和前面的那些人有所不同。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回答他的话上可以看出来，到现在为止，耶稣每次对那些人的回答都是以提问开始，然后驳斥他们。但他在这里没有怎么做，而是诚实的回答，希望那人能够来信，来跟随。这位文士看上去很关心律法，他想要知道神的哪一条律法最重要。以前我们提到过，文士是专门负责抄写、誊写圣经。他们不光是抄写，他们也常常教导人，因此他们在以色列社会里很受人尊敬。假如我们了解当时的以色列社会，就知道文士问拉比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，原因是他们知道律法有许多条，那么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和比较不那么重要的，因此在这一点上常常发生争论。连耶稣看上去也同意律法有轻重之分。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其实人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。有一个传说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一个外邦人问拉比郝罗说，假如你能把全部律法总结出来，告诉我里面那一条最重要，我就转信犹太教。郝罗回答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就是律法，其他部分都是注解。你如果认真读旧约，从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，到利未记，一直到生命记，神给他的子民立了许许多多条律法。人应当如何爱神，怎样敬拜神，如何献祭，用什么材料预备献祭，应当穿上什么衣服，还有诸多的民法以及其他各项规定。其中负面的即神禁止的有365条，正面的即神要求人做的有248条，总共613条。因此这个文士问耶稣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，这是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节。当时那些忠心的犹太人每天朗诵两遍。从一个角度说，这句话就是他们的信经。就像我们的使徒信经一样，这是他们的信仰。摩西的这句话是在对以色列的第二代说的。神已经颁布了十诫和律法，神提醒他们，他是如何把他们救出埃及的，同时也应许他们，他必带他们进那片流奶与蜜的迦南地。然后他对他们说了这句话。当以色列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承认两件事：第一，神的独一性；第二，神是他们的神。他将他们救出来，他必带他们进迦南。在此前提之下，才是下一句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正因为神是这样的神，是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的责任是爱他。生命记六比五是：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基督在这里又扩展到了人的思想，即敬意。也就是说，你必须以你的全部、你的全人来爱神。请注意，耶稣还回答了一个那个文士没有问的问题，其次是要爱人如己。这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话：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这里指的是爱你的犹太邻舍，爱你的以色列同胞，如同爱你自己。基督来了之后，把他们的邻舍的定义改了一下。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，他教导他们，你们的邻舍不再只是你们的犹太同胞，而是每一个人。加尔文这样写：每当我遇见一个人时，我必须视对方为镜中的自己。让野蛮人来到我们中间，只要他是个人，他就给我们带来一副眼镜，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弟兄，他实在是我们的邻舍。基督说得很清楚，这不是最大最重要的诫命。但同时，你若不遵行这第二条，那么你就不会遵行第一条。你若没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，你就没有爱神的心。使徒约翰、雅各都教导我们，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两者不可分割。爱神体现着爱神安排在我们生活里的人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什么事情都讲感觉，我们常常把你要爱神、爱人也当作是一种感觉。爱当然包括感觉，但这绝不是首要的。我们爱邻舍是以遵守神的诫命来待他们，而不是对末人感觉很好。事实上，利未记十九章的爱人如己这个命令，是摩西在详细列出人应当如何对待他的邻舍之后才告诉以色列人的。比如应当帮助照顾穷人，不可对邻舍行窃，不可向邻舍说谎，做生意诚实，照顾瞎子聋子，公平对待所有的人，不可说诽谤邻舍的说，不可对邻舍的生命造成威胁，不可在心里恨恶你的邻舍。爱你的邻舍还包括必要时要指责他，免得他担罪。因此，神没有让我们按自己的感觉去爱邻舍，而是要按照他的诫命去做。这个文士听了之后，对耶稣说：夫子说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。除了他以外，再也没有别的神。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。这个文士承认，基督说的对。耶稣的反应很有意思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：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从此以后，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。耶稣为什么这么说？首先，这是表扬他的话，但同时也告诉他，你还没有进神的国，不要太过于自信。这实在让人惊讶不已，人们如此惊讶，以致没人再敢问什么了。这个文士承认耶稣是教导很有智慧，完全正确。同时他也承认，以色列的圣殿敬拜是不够的。我向来所依赖的，许多以色列人所依赖的，是不够的。基督说，很好， 但知道律法最重要之处在哪儿还不够。拉比雅各·纽斯纳写过一本书，叫《一个拉比与耶稣的对话》。你们有人可能读过这本书。这是一本虚构形式的小说。耶稣所到之处，作者形影不离，并且和他对话。故事中间，另一位拉比出来问纽斯纳：拉比，耶稣是怎么教导摩西五经的？纽斯纳回答说，他基本上是按犹太教的原则教导，但又不完全是。那人问，他抽掉来了什么？纽斯纳说，什么也没抽掉。那么他加进去了什么？纽斯纳回答说，他把自家加了进去。那一段是这么结束的，耶稣没有叫人跟随律法，而是叫人跟随他。我发现，耶稣在要求我只有神才要求我做的。纽斯纳写完此书之后，没有被说服，没有离开犹太教转信基督。但至少有一点他是对的，那就是耶稣教导律法和所有的人最大不同，是他不断地把自己加在里面。这正就是基督在这里对那文士所说的，你眼看就要到神的国了，现在你知道了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理解的对，我的话有智慧，照亮律法的要求，圣殿和里面一切的仪式不够，但是除非你懂得我是这一切的中心所在，跟从我来，你是无法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跟从律法不够，你必须跟从我。他若不跟从基督，他是根本不可能遵守律法的。我们也不例外。神的律法诫命是真的，是有后果的，现在仍然如此。神要求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把你的恩赐，你的时间，你的钱财，你的技术，你的全人都用来他侍奉他，并且爱人如己。最大诫命的奥秘在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。你难道没有过经验吗？当你要别人去爱时，对方若愿意去行，是要有原因有动力的。基督在引咎约神的话时，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神已经救了以色列人，并且应许领他们到迦南地去。但在这段经文是在新约，基督要做的比旧约不知要大多少。他要我们爱神，爱人如己，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。那我们应当如何爱神呢？随着马可福音的展开，我们讲清楚地看到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耶稣付上了什么代价。这也是我们能够活得有点像耶稣所说的唯一的方法。神向我们显示了，活出了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。假如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让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我的神，我的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唯一能够感动你，触动你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爱人如己的原因，因为神自己已经来了，已经遵行这最大的诫命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舍了自己的生命拯救我们这些曾与他为敌的人，并且就是在得救之后，在遵行他的命令上还是不断失败，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的爱。即使我们不信，他仍然信实，因为他不能拒绝他自己，他不会停止对你的爱，因为他从永恒里就已经爱了你。他为了与我们的这个相爱关系付出了全部。在对我们这样的爱里，他对我们说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爱人如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
Yeah.